沙巴沙洛，感谢主，我们又到学习妥拉的时间。每一次总是战战兢兢的，虽然已经分享很多次，但每一次总是觉得会想起学生的时候要上台考试，然后不知道左脚先走还是右脚先走，迈不出第一步。好，我们先来祷告。父神，你在我们当中，我们尊崇你，我们敬拜你，你又美又善，你来夺了我们的眼目，你来保守我们的心，不管是在现场，不管是在线上，当我们等候你的话语，父神，求你把你的甘露就滴在我们的心田，来滋润我们，来教导我们，给我们训诲，引导我们走正路。我们把这一个学习的时间仰望在阿爸父你的手里，奉耶稣啊哈马西亚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门。Okay, 今天我们要来到民数记的30章第2节到36章的13节，就是把民数记最后的一个部分完全读完了，感谢主。还有一本书，我们就这个年度的妥拉就整个读完。那这一个礼拜呢，有很多章，其实它是有两个部分结合在一个礼拜里面哈。那我没有把所有的内容打出来，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次的妥拉的部分里面，它提到了哪些事情。在30章我们看到是神给我们许愿的条例。那31章攻打米甸人，还有记载了他们掳回来的东西，神要他们怎么安顿安排这些掳物还有人口。那32章有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要求要留在约旦河东，已经在要跨入应许地的前夕了哈，他们要求留在约旦河东。那么33章就是第二个部分，从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以后，他们所走的路程一共有多少站，通通在这里把名字列了出来，42站。每一个名字，其实讲到名字，大家可以想到在那里发生的事情，还有神告诉他们迦南的地界。那最后呢，提到给利未人的城，还提到希罗菲哈的女儿们，好，这些产业，这个就是我们这一个礼拜所涵跨的所有的内容。那我们想先来看一下30章的第2节开始的这一些许愿的条例。我们学习妥拉很久，我们都知道讲话，我们口里所出的话是有能力，是很重要，然后也知道保守我们的口所说的每一句话。其实呢，神岂不知道我们所说，我们心所想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舌头上的话，当我们还没有出口，神其实都知道的。他全知全能，他创造我们，他知道我们在想什么，他知道我们将要讲出什么话来。讲话很重要，那么许愿呢，是不是更重要了？我们不会从早上到晚上一直在许愿，我们会从早上到晚上虽然是一直在讲话，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许愿。那今天我们所讲到的这个许愿呢，是什么样的愿呢？圣经告诉我们，许愿岂是他要约束自己，这是针对女子，不管是你还没有出嫁在家里的，或者是已经嫁人是一个妻子，你许愿向神许愿，你要约束自己的愿，那你要刻苦约束自己的。我们在第2节看到他说，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所以这个愿是要约束自己的。好，那还有在第8节的地方， 他提到说他口里所出的这个约束自己的很有可能是冒失话，冒失话就是没有经过大脑，很突然就哎呀没有三思就讲出来了这一个话，就许了个这个愿，没有好好的思考。并不，许愿虽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是不是？你好像下定了一个决心，你要去做一件事情是向神做的，你要约束自己，但是有可能，可能是他没有好好的想。那有什么后果呢？因为我们在神面前许了愿，这话是算数的，一定要行出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话语的能力。那如果这个女子在家里她还没有出嫁呢，父亲听见她许了这个不当的或者是很冒失的这个愿的话，神给父亲或者是出嫁的女子的话，神给丈夫是有权柄可以不应承她这个愿，就是不让这个愿成立，马上就让这个愿取消了。尽管她这个愿或许动机是好的，他是要约束自己不去做这个不去弄那个，但是呢在丈夫的眼里，在父亲的眼里，在神面前，如果他觉得这是不当的，其实丈夫是有这个权柄，父亲有这个权柄让这个愿取消。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的5章4到6节，5章4到6节，他说：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延迟，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如果我们许了愿不还，圣经告诉我们这就像一个愚昧人一样，口里讲出来的话没有去实行的时候就是失信了。那在希伯来文的原文，这个字面食言这个字，它有也就是违背诺言，它有一个解释，就是亵渎了他自己的话。当我们讲出这一个话，这一句话，这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违背不去行的时候，我们亵渎了我们自己的话，就失信了，没有信誉，失去了你的可信度，言行不一致。那甚至圣经上很明白的说，这个就是使我们的口使我们的肉体犯罪。约束自己还有另外一个解释，他讲到约束自己的灵。我们看得见的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看得见是我们这个形象，但是呢我们里面的灵其实我们是看不到。我们知道我们是灵魂体，不是只有肉体而已，不是只有魂而已，我们有一个神给我们的灵。那当我们讲好我要约束自己的灵的时候呢，但是你又做不去做，或者是就看清了这件事，或者是忘记了，或者是干脆自己就不去面对了，这个时候呢，希伯来的思想就是你玷污了自己的灵，因为你讲好在神面前许了愿，到最后你亵渎了自己的话，以至于你的灵被玷污，你的肉体犯罪，这是一个玷污灵魂的动作。可能我们都没有想到很多，随便讲讲而已，我就是提一提而已，但是在神面前神很看重的。当我们与神立了约，当我们与神许了愿的话，神他是记得的。在前两个礼拜吧，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学习一条律例的时候，牧师在这里有提到，他说犹太人每天有一个祷告，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他说这个祷告就是求纯净的灵不被玷污。那时候我把这句话写下来，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好像很熟悉，但是又好像很陌生。可能我们会像大卫所说的，像神说 求你给我一个清洁的心，给我一个正直的灵。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很贴切到个人里面，求神帮助我，求神让我里面的这个灵每天是不被玷污的。所以事实上犹太人对这个灵方面的，不要说我们说有些基督徒很灵恩啊，其实犹太人他们是对这个灵的看见是很深的。然后在19号那一天的信息里面，大家可以回去再去听，我们都放在 YouTube 上面哈。6月19号我现在讲的是在6月19号牧师所提到的内容里面，他说到学习妥拉，行妥拉的人能够得到更新的灵，然后呢回到神起初的创造。所以这三句话就放在我的心里，我一直在想求纯净的灵不被玷污，然后我们学习妥拉，行妥拉的人借着妥拉我们能够得到灵的更新。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的肉体会一天一天的朽坏，但是我们不是说我们都要一天一天的更新吗？那我们怎么更新呢？好，前一阵子我在我们的小组里面发了一篇文呢，然后呢那个礼拜小明姐妹就来了， 她就问我说，雅婷姐你发的那个灵魂的呼唤是吗？呼唤灵魂的文有没有人回应呢？我想是我们要常常呼唤人的魂，呼唤人的灵呢，把你叫活了。但是呢事实上能够叫人真正灵魂苏醒的只有神，就像诗篇23篇告诉我们，他使我的灵魂苏醒。我们要来靠近神，靠近他的话，让他的话叫我们的灵苏醒，不要成为一个活死人，只有身体在活，但是我们的魂 可能就是跟着肉体，但是我们的灵是死的，没有跟神连接在一起。好，我们有点走远了哈，就是在这里我们讲到约束自己，有一个意思就是我要约束自己的灵，然后使我所做的不来玷污我的灵。那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神给丈夫一个权柄，神给父亲一个权柄，我们要看重。如果你听到了你觉得这在神面前这是不当的，事实一定要提出来。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联想到在士师记里面的耶弗他，他跟神许了一个愿，大家读那段经文不知道有没有人打问号啊？当他跟神说我去打仗，如果我打胜仗，我回来的时候从我家里走出来的第一个人我就把他献上为祭给神，结果呢他有没有打胜仗？有，他打胜仗回来了，他赢了。然后从他家里走出来的第一个人是谁？是他的女儿。我不知道他想了多久在神面前许了这个愿，那至终呢他是把这个愿还了。那神喜悦呢？神不喜悦呢？神从来没有吩咐我们把人献上为祭，自己的儿女或者是任何人，神从来没有吩咐，只有耶稣为我们成为了祭物，无罪的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赎我们所有的罪，赎回我们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嘴巴在讲出在神面前的愿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很当心，不只是我们普通讲话的时候要很当心，当我们向神许愿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我们所许的愿是要还愿的。好，接下来到第31章呢，神吩咐摩西说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然后之后摩西不能进入应许地，摩西就要归到他列祖那里。为什么要报以色列人的仇呢？米甸人对他们做了什么？我想大家记忆犹新，在前面的25章的地方，因为巴兰用了诡计使以色列人陷到与摩押女子行淫的这一个恶事上面，以色列人与 摩押女子行淫，拜他们的偶像，吃他们的祭物，献祭给他们的神。所以神对这件事情很憎恶，甚至呢，还有一个米甸的女子，就当着大家的面前，诱惑了西缅的一个首领辛利。这个事件是菲尼哈把两个人刺死，才是瘟疫止息了。在25章我们才刚学习了不久，那在这一章里面呢，当他们要进入应许地之前，神吩咐说，你们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神有很仔细的吩咐，每一个支派，12支派，每一个支派要有一个1000人出来，然后菲尼哈要同着他们去，一个支派1000人，所以他们一共有12000人，还要带着圣所的器皿跟号角一起去。那在这一场战役里面呢，他们要杀了所有的男丁，甚至男孩也是，还有他们后来记载的米甸的5个王，还有那个时候出了这个计谋的巴兰，也在这个战役里面被杀。我们稍微来看一下他的记载，好，31章的第7节到第9节，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5王，就是以位、利金、舒尔、户尔、利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那接下来再一节，以色列人掳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并将他们的牲畜、牛群和所有的财物都夺了来当作掳物。当他们这个战役结束的时候，他们把这些牲畜、羊群还有所有的财物都带了回来，除了这些女子、女人还有孩子、妇女孩子以外。那我们再跳到第看一下哈，但是他把这些带回来的时候，摩西在迎接他们的时候，当摩西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摩西是发怒的，不是对于他们打胜仗的这一件事情，摩西对于他们没有完全遵守神的话语这件事情，因为神吩咐他们要把所有的男丁都杀了，但是他们却是带回来一些，带男孩啊。好，我们来看13节到18节，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一切的首领都出到营外迎接他们。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对他们说，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杀了，但女子中没有，凡没有出嫁的，你们可以存留她的活命。我们发现每一次神吩咐一些事情，听的人总是会打一些折扣，好像我觉得这个好像可以留吧，我觉得这个好像可以宽容吧，我们总是对神的话稍稍会打折扣。那在这次战役里面，他们还是把一些已婚的妇女，那些诱惑了以色列男丁的这些妇女带了回来。那最后摩西吩咐他们要把所有的男孩和已嫁的妇人都杀了。之后呢，他们要在营外洁净自己，洁净了以后才可以进到营内。我没有上过战场，当我在读到这一个神的吩咐的时候，我会想那些出去打仗的人，他们的心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他们出去，他们是看到人死，他们看到流血。在我身边，我也没有接触到过打仗的人，但是在成长的过程，我们会听到一些越战啊，或者是一些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些人，上过战场的人，他们回来以后，其实心灵是会有很多的创伤，是有很多的，他们说是后遗症吧。所以除了洁净自己以外，或许神在这里让他们先跟百姓是不在一起，他们有七天可以去在神面前调整自己的心，自己的灵，做洁净的工作，做这些完全卸下的工作。我不晓得，但是突然有一个想法，或许神的智慧是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想的。那这些出去打仗回来的人，他们必须要在营外七天洁净自己，然后还有这些器具，金火的就要可以金火的就用火去洁净，不能金火的用水洁净，然后才可以进到营里面跟其他的会众一起。那带回来的东西怎么办呢？有人口啊、有牲畜，神吩咐他们先分了一半，一半是要归给那些出去打仗的人，另外一半呢是归给会众。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这里就会喊不公平了，现在大家人都很小心，都要公平，都要平分。出去打仗了，我付了生命的危险的代价出去打仗，他们在后方等，我为什么要给他们？那讲到这里就会想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大卫，我们也来看一下哈。在撒母耳记上30章，18-19，在这里记载的是亚玛利人，他们去攻了南地，然后呢掳了城里的妇女还有孩大小口，所有的通通都带走了，虽然没有杀，但是全部都带走了。那等大卫他们回到那个城的时候呢，他的妻子儿女还有那些跟他一起去的人，他们的妻子儿女通通都被带走了。所以大卫就去把这些被带走的再去把他们救回来。我们看一下18-19，亚玛利人所掳去的财物，大卫全都夺回，并救回他的两个妻来。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感谢主，没有失落一个。那么当然是有在后方的。那这个时候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有人很不公平了。我们看21节到25节，大卫到了那疲乏不能跟随留在比苏西的200人那里，他们出来迎接大卫，并跟随的人，大卫前来问他们安。跟随大卫中的2人和腓肋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使他们带去就是了。23，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其实在陀拉里面，今天在我们的民数记里面，神已经记载了一半是要给出去打仗的，一半是给留在后方的会众。大卫很清楚，这些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神保佑我们，不是靠我们的力量去得到去打胜仗，是神保佑我们把敌军交在我们手里的。所以在后方的跟我们一样要同德。有几次我们上耶路撒冷，我们上以色列，那时候我们会领受一些东西，一些祝福或者是一些恩赐回来。那时候牧师他常常会讲一句话，这不是只有为我们上去的人， 我们领受回来是要分给我们的团队，是要给甚至在后方的弟兄姐妹。其实这就是圣经的法则，我们是一个在神的眼里虽然是个体，但是是神的一个团队，一个家。前方的神给了多少，后方的神也给他们多少。个人不应当只有顾自己的事情，这在新约的里面也写到，我们要彼此相顾。其实这就是神的心，神要我们彼此相顾。好，那么先分了一半以后呢，在兵丁的这些出去打仗的人他们当中，没讲到牛跟羊，现在先讲到牲畜，牛跟羊500取1，把这些取出来，然后这些是要给神的，好，要给祭司，给神，然后取出来这些的一半是要给祭司为举祭。那么会众方面呢，50取1，那取出来是要给利未人。除了牲畜以外，在这里神就没有特别的提到其他的东西，但是其他他们其实还有带回来一些金器，还有带一些首饰之类的回来，这些神并没有跟他们说你们要怎么安排。但是我们来看一下第48节的地方哈，31-48，带领千军的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都进前来见摩西，对他说：“仆人全下的兵已经计算总数，并不短少一人。如今我们将个人所得的金器，就是脚链子、镯子、打印的戒指、耳环、手串，都送来为耶和华的供物，好在耶和华面前为我们的生命赎罪。”我们看到千夫长、百夫长，这是他们自愿的，他们把他们所拿到的这些脚链子啊、镯子啊、这些首饰装饰通通带来了。带来要做什么呢？他要献给耶和华为供物。他说他手下的兵一个都没有丧失，怎么几个去就几个回来，神真是保守他们。所以他们神虽然没有吩咐他们把这些供物带来，要为他们的生命赎罪。为生命赎罪，有的版本是翻译成为灵赎罪，为他们的灵赎罪。所以他们看的其实是更深层的一个部分，不只是我们肉体，不只是我们今生，而是我们的永恒，我们的灵，看重灵的洁净。肉体上的污秽我们都看得到，但是灵里面的污秽其实是看不见的。我不晓得，或许有些人他们神有给特别的恩赐，他们能够看到灵里面的那一些状况哦。那基本上一般人大概就是，我今天下雨了，我穿了鞋，我脚脏了，我看到我的脚脏，我会去洗脚。你会不会去洗你的灵呢？所以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其实是更重要的。我们会顾念到我今天衣服有没有哪里脏啦，我们有没有顾念到想到今天我的灵有没有玷污了，我有没有去接触到那不好的视频，我有没有去听到那不好的，我有没有讲出不好的使我的灵在神面前玷污了。今天我们来学习来重视我们看不见的，我们的灵，让我们的灵能够在神面前真的是一个纯净的，是一个洁净的。好，那么终于呢， 40年走了这么长的路，以色列人终于要可以进到应许地了。但是在这个关头，突然有两个半支派的人来找摩西，告诉摩西说，我们不要去。哎呀，摩西真的是好苦啊。有没有人顾念到摩西的心？有没有人顾念到神的心？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就看到约旦河东这个土地挺肥沃的，草很多，我们牛羊这么多，神真是祝福他们了。我们来看一下32章1-5节，吕便子孙和加德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神真是很祝福他们，极其众多。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方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亚大路、底本、亚谢、林拉、西实本、以利亚利、士班、尼坡、比稳，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面前所攻取之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哎呀，他们想到的不是先妇女孩子，不是他们的家，他们想到我们的这么多的财产要摆在哪里。这块地挺好的，摩西亚，我们不要，你不要领我们去了。摩西心有没有碎了？我们走了这么长的路，吃了这么多的苦，竟然到这个前戏，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好像我们开车，好，我们今天我一家人，我们今天要去度假好了，开到一半，我女儿跟我儿子说，妈，我要下车了，我不去了。我们不是讲好了我们一起要在那里吗？你怎么半路就跟我说你要下车了？好，两个半支派，他们的理由是因为他们看到那个肥沃的土地哈，所以他们要在那里不进去了。有一个黎巴嫩的诗人叫纪伯伦，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哦。他说，不要因为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我们为了什么而出发的。40年久不久？当初我们出埃及是为什么要出埃及呢？会不会是这个路太长了，时间太久了，让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目标，忘记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出发？这句话很有名，我觉得也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黎巴嫩的诗人，不要因为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我们那时候是为了什么而出发的。折腾了40年，摩西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怎么反应呢？我们看第6节跟第8节到第8。摩西对加德子孙和吕便子孙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我先前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你们先祖去窥探那地，他们也是那样。那个时候12个探子去，只有2个回来说我们上去，我们上去，10个说不去，所以使全会众灰心丧胆，以至于他们又在旷野多旅行了40年。难道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看到过了河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了，我们要重蹈覆辙吗？我们要退后不跟从神吗？就是在最后的最后，神看的不是只有那10个探子不去的探子，也不是只有看到2个半支派他们讲的，神看的是全体，所以整个的会众是受到影响的，整个的会众他们的前面的方向是会被神调整的。 但是呢，这两个半支派他们告诉摩西说，我们会一起去打仗的，我们会带着我们的兵器走在前面，等到我们的弟兄夺了那地，我们会再回来。回到哪里？约旦河东，他们自己拣选的那一块地。这是一个最需要团结的时候，不是吗？他们不是就这样白白的进到应许地，还有仗要打，还有人要赶出去的。这是最需要团结的时候，这是不看自己的利益超过群体利益的时候。所以摩西的心其实应该是蛮伤痛的，他并不能跟百姓一同进去，但是在他将要回到神那里的时候，他居然又听到这样的事情。那因为或许也是因为两个半支派答应了要跟他们一起去打仗，直到他们夺了那地，他才回来约旦河东，所以摩西就应许了他们。我们看28节30节，摩西他自己不能进去，所以他只好嘱咐能进去的。28节，于是摩西为他们嘱咐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众支派的族长说，迦得子孙和吕便子孙凡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去打仗的，若与你们一同过约旦河，那地被你们制服了，你们就要把基列地给他们为业。倘若他们不带兵器和你们一同过去，就要在迦南地你们中间得产业。好，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那事实上，我们如果再往后看看约书亚记的时候，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是实现了他们的约，他们是与他们一起去打了仗，然后他们再回到约旦河东。但是事实上，他们回到约旦河东以后也是比其他的弟兄们更早被征服的，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第33章起记载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旅程。我们刚刚讲了哈，每一站每一站都有故事，每一站每一站都是我们的警戒。当初他们从埃及出去的时候是坦然无惧的，是昂首出去的，埃及人尚且怕他们的，希望他们赶快出去的。但是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在旷野过了这么久的时间。从埃及出去是实质上的一个土地上、地图上的、地界上的移动，但是同时呢，也是属灵里面的一个移动、一个迁移。我们知道民数记，我们说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在旷野，在旷野他们听了神的声音，他们在那里好像在旷野是他们的教室一样，神在教导他们神的法则，神在那里把他们心里面已经根深蒂固的被囚禁的奴隶的心态要把他们挪去，这是需要时间的。他们奴隶的心态被挪去，取代而之的是神要给他们一个自由的，是有一个对自己有个人责任的领域。你不再是好像在你那些埃及主人的管理下面，你是自由了，不再是一个囚犯，不再是一个囚人，你有责任要为自己负责任，是一个自由的领域，但是这个自由的里面是有责任的自由的领域。 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一句话说，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是很容易的，可能是很快的。事实上他们如果没有绕这些路的话，他们是很快就可以进到迦南地。但是呢，要把埃及从以色列人的心灵里面带出去，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在旷野的时候当然是不容易，所以很多时候会抱怨，很多时候会有惧怕，很多时候会想神你真的同在吗，会怀疑，很多时候会想走回头路。我想这是每个人都有过的经验。我们会把这些事情包装得很好，会找一个借口，好像很正当的借口，你就可以去抱怨，你就可以害怕，你就可以想走回头路。但是神要带领我们的是一个成圣的道路，是不回头的道路。我们来看他们在旷野不容易被试验，但是他们进了应许地容易吗？其实进了应许地并不是说你什么都不做，进了应许地，神在33章给百姓一个警告。我们来看33章的第50节，进应许地的时候仍然还不能松懈。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凿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又毁灭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你们要夺那地住在其中，因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要按家室连州承受那地，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拈出何地给何人就要归何人，你们要按宗族的支派承受。55，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乐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照样待你们。进去之前神又吩咐了这一段话，他们进去还有一仗要打的，要赶出那地的居民，毁灭摧毁一切的偶像，也就是说不和他们的文化融合，不和他们的偶像崇拜融合，也不妥协。神讲得很明白的，不共存，不融合，不接受。这个偶像希伯来文的字义是奇怪的，那异国的别国的我们都知道哈，是那些奇奇怪怪的。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些不只是看得见的，有时候那个地方比较好的，你觉得可取的，这些神说都要除去，否则这些会成为我们眼中的刺，他就会来牵绊你，因为你不完全把它除干净的话，它会在慢慢的在你的里面长起来的。最近我有一件事情很烦恼我，我种了一盆，我不知道它华文怎么讲，雅宾你知道，苦吉纳西，白色的花，它开白花，很香的，中文叫什么紫啊？那个字很难念，栀子花是吗？栀子，很香，它就是这个季节开的，但是呢，它就开始，就有应该是蛾来下小小很小的蛋，我怎么知道它被虫咬了呢？我看地上有虫的粪，很小的，小小的，小小的，然后我就开始 它很香，但是呢，我受不了。对，所以我就蹲在那里翻叶子，很难找的，你知道很难找了。然后我要付代价，蹲在那里，我被虫咬，我被蚊子叮，然后被太阳晒，然后找不到，我就想好，今天算了吧，我明天再来。明天，对，我就把地上的粪扫一扫。明天我看到地上的粪呢是更大了，意思就是说那个长虫长更大只了。所以我现在，对不起，有些人听到觉得好像有点不舒服。我要讲的就是，如果你不趁它很小的时候赶快把它揪出来的话，至终它会长大的，它会把你整颗叶子都吃掉的。是，你不要说叶子吃掉你还有花，它没有光合作用结不了，结不了花了，就是枯在那里。所以神的吩咐要把这些完全从我们的里面赶出去，不然它真的是成为我们眼中的吃热下的荆棘。眼里有个刺舒不舒服啊？我们自己的睫毛掉进去你都会觉得很不舒服了。是的，是很不舒服的，是格格不入的，是不能相容的。所以神苦口婆心的再次告诉百姓，当我们进去的时候，神不是说恭喜你，你已经完成了，而是说你要把这些全部都除去。那今天当我们在结束民数记的时候，最后一句话他所记载的是，这是36章的13节，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这是在这里所讲的最后一句话。神的命令，神的典章，可能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误以为就是要来管我，就是要来规范我，就是要来限制我。但是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33章的第4节，他说这是我们的产业，看得见的牛羊是你的产业，看得见的东西实体是你的产业，但是神的话，这是我们的产业。摩西将妥拉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作为全会众的产业，作为以色列的产业，而我们是接枝的野橄榄，这是我们的产业。我们常求东求西，但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好像不是很喜欢。是我们的产业，我们要爱它。还有一个地方，箴言4章2节说，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神给我们的教训法则是好教训。神不要我们离弃他的法则，不要我们离弃他的话，他的话能够使我们的灵得洁净，使我们的灵得更新。当我们要结束一本书的时候，大家记得我们要做什么事吗？哈扎克，对，我们会说要刚强，要刚强，我们一定要刚强，或者是我一定会刚强。要为什么要刚强？要为什么刚强？最后呢，我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个经节，或许这是我今天最想传递的地方。我们来看哥罗西书2章13到17，这是保罗写给哥罗西的弟兄姐妹。因为在那个时候有人把不合神话语的教导传进了他们当中。我们要记得，从初代教会一直到现在的所谓的传统教会是不一样的。初代教会，初代信徒都是犹太人，所以他们是遵着神妥拉的教导， 没有现在我们所谓的传统教会的这一些不一样的日子，不一样的做法。可能需要有一点背景的了解，所以我们来读哥罗西书，你才能够明白。好，我们看十三，你们从前在过犯和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好，从前这些外邦人是不认识神，在罪恶当中是没有纵红心的，是没有在神的话语里面，是在红心以外，在妥拉之外，所以呢他们是外邦人，是没有受割礼的，在没有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那神赦免了我们，是因为透过了耶稣基督，不是透过妥拉得救，是透过，你透过妥拉能得救吗？要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好，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好，我们先到这里。他说律例上有写攻击我们的话，有碍我们的字句，有没有？我们在妥拉里面读到有祝福也有咒诅，当我们与神的话语相违背的时候，当我们不命中红心的时候，妥拉里面有没有讲我们就会怎么样？你会有咒诅的，这个其实就是攻击你啦，因为你不守神的话你就被攻击了，这个就是攻击，这个就是有碍于我们的字句。但是我们怎么可以脱离这一些呢？可以把这些攻击，把这些有碍我们的字句，他是写撤去，就是我们不受到这些攻击，不受到这些字句的爱呢？透过耶稣，因为耶稣为我们付了所有的代价，我们没有办法行出来的，耶稣通通在神的要求里面，用神的方法全部把这个代价付清了，把这个完全了，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把这个赎罪祭已经献上了，所以我们就可以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如果你没有透过耶稣基督，今天还是在攻击你的字句下面，还是在有碍于我们的字句下面，妥拉还是会指出我们的罪，是不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听得明白。神的话语，你如果遵循，神说你就是这样，有祝福的这条路；你如果不遵循，有不蒙福的路，有咒诅的路的。大家都，很多人会误以为神不会，神是赐福的神，只有好事。但是如果我们好好的回到神的话来读妥拉的话，神明明白白的写，如果你与我的话语相悖，我们立了约，我们讲好了，但是你又去行邪淫拜别神的话，是有祝福会，咒诅会产生的。所以这些咒诅其实就是，你可能就说这是律例上攻击我，对啊，你不行的神的话语，所以这个咒诅就成了攻击你的了。但是神要不要攻击你？不要，神要你回头，神要你借着耶稣基督来得拯救。好，那么这一些哥罗西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已经得了赦免，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然后呢耶稣涂抹了这些攻击还有这些有爱的字句，使这些弟兄姐妹们靠着十字架得胜，所以是靠着耶稣得胜的。好，第十六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你们已经靠着耶稣基督得救了，我们已经靠着耶稣基督得救了，所以呢好好的行出神的话语。当我们在行分别食物的时候，当我们在守节期的时候，当我们在 这个过安息日的时候，你不应该让人家说你，你就觉得啊，我是不是哪里这样子不对吗？不，你已经被买赎回来了，所以有点混乱哈。有些人是把这个解释反了，神已经把我们买赎回来了，所以不要本末倒置。买赎回来进入了神的国，有神的律例典章，我们必须行的。行妥拉不会叫你得救，靠着耶稣基督得救，但是得救了以后进入神的国，你必须要行出神的教导。进入了神的国以后，我们开始回到神的话语，我分别食物，我过节期，我过安息日。啊，今天像我们今天是月说，我们吹角，不要让任何人说你这是不对的，你应该要告诉他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应当如此行的。这样子可以明白吗？是要应当如此行的。当然很多人还是会说的，为什么回到那，这里就是我们必须要学习去解释去说明的地方。我们要高举的是耶稣的救赎，他的救恩。如果不是耶稣的救赎，我们是会在神的震怒里面的，是在这里所写的一样，在神的咒诅，在神的攻击里面，不是吗？神现在看我们，是我们披戴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再让人在这些事上论断我们。好，我们看十七节，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实体，那这些影儿呢，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每一个都是指向耶稣基督，他才是我们的实体。所以要勉励大家要刚强，要活出来。当我们学完这一本的时候，或是这个礼拜如果大家有时间，或许可以再快速的把民数记读过一次。我们在这一本书里面学习到了什么，我们需要如何勇敢的把这一本书里面的教导活出来，这个才是我们最后说一起来说要刚强，要刚强，我们一定会刚强的重点。不要只有喊口号，不知道要刚强什么，要把我们学的勇敢的刚强的活过来，活出来给人看见。纵使你旁边的人跟你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是与神一起站立的。好的，那么我们就一起来，我们来，我们先用中文哈，来，一起来，要刚强，要刚强，我们一定会刚强。再次，要刚强，要刚强，我们一定要会刚强。好，我们用希伯来文来，
哈扎，
哈扎，
维尼，
哈塞，再一次，
哈扎，
哈扎。Veni hasek， 好，愿神加添我们力量，每一个人都刚强，能够行出主所教导我们的。那今天还是一样，我想留一些时间给大家在神面前向神回应，然后最后再请国祥长老带我们做祷告。
包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应许。主啊，你通过你真理的妥拉再去提醒我们，我们在每一句话上面，我们都不要说冒失的话，我们每一句话主啊，是就是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口确实带着能力，我们的话语带着能力，主要让我们在口里边常常结出美好的果子，可以说出建造别人的话，主要让你的名得到荣耀。主要我们对你有很多宝贵的期盼，主要我们也相信我们 很自然向你说出讲出一个回应，向你有一个回应，主要要是我们心里边确实有这个愿在我们的心中，主要让我们真的常常纪念想起，我们必定会遵行，也喜悦我们确实是一个说过的话必定会，细心的一个人，主啊，带着我们，让我们常常敏感，你让我们的灵魂苏醒，你也让我们真的对我们的灵确实有一个要求，我们不要看到一些不属于你的东西，不让你喜悦的东西，让我们真的，你让我们灵魂苏醒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的灵魂清洁干净，见到你的面，哈利路亚，让我们灵魂跟身体一样的新生，哈利路亚，帮助我们，我们相信你通过今天的陀拉再一次让我们知道有一件事，你要带领我们往的一个目的地，确实一个是牛奶与蜜之地，主啊，哪里有美好的你的应许在当中，主，我们没有回头的路，我们只有往前行，带领我们，我们已经走在这个道路的当中，你也确实一直在教导引领我们的方向，我们得到这个宝贵的陀拉，你的话语，你的教导，这是我们最美好的一生一辈子的产业，让我们更多更多领受你话语里边的珍宝，谢谢你，哈利路亚，让我们通过你民书记再一次得到力量，靠着你话语得到刚强，因为你必定是让我们刚强的那位主，感谢主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一生跟随你，跟随你到底，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主一直带领我们，我们期待下一个继续陀拉学习的一个上行的循环，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圣名，阿们。